法界赞第九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三十东宝拉阳城召唤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四三百分之八等找到的忙我祝走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界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入这种各种赞觉档这不能挣钱不解像是你的这些档这些外界拉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外界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入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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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Gunga Lutu Duny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enye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esar Gana Vachir Dabje Yala Dabj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ga Chenye Chumza Rata Nang Dunn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li Zonja Chit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rim Tham Lu Mun Sr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n Ji Jin Jir Ra Ho Si Ra Tham Lu Tham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iu Sh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 Ni Mi Shang Su Ni Ma Lung Chin Po Ngam Chia Pakradang Amzan Du Shem Do Tung Ba Di Ji Jan La Shang Zan Lo
啊，我们开始讲课，继续讲这个法界赞的真文法界赞里面呢前一段里面就讲了这个如来藏，如来藏的本体，还有如来藏的存在，这些都叫做自然诸佛性，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自然诸佛性，那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随增佛性，首先讲什么是这个随增佛性，就是六毒。就是随增佛性，心流毒就是随增佛性啊，这个讲完了，然后就讲这个随增增长的过程，它怎么样增长，就讲这个增长的过程啊。那增长的过程有凡夫谛和圣者道啊，其中凡夫谛就是自量道和假行道。这个前面讲过了，那现在就是在讲这个菩萨的实地啊，实地里面讲这个六敌啊，十二愿生之循环力取权，深深称追生般若现于前，这个已经讲过了前面，然后接着讲这个第七地啊，第七地以下从一地到七地，这个叫做不净地，不是很清净的地，为什么叫不净呢？就是因为从一地到七地一直都有烦恼，烦恼障，烦恼障和所执障当中的烦恼障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个烦恼障它本来就是有两种。举绳的烦恼障和这个遍计的烦恼障，遍计的烦恼障 第一滴的时候已经全部端出了，但是第二滴到七滴这个之间呢，它就是要断出这个举神的这个烦恼。那到了七滴的时候，才能够所有的这个烦恼障全部都已经端出了。所以八滴的时候就开始叫做清净啊，清净地，也叫做净地。八滴以上是清净的地，八滴以下呢，因为有这个烦恼，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不净地啊。那降这个七地的时候，就是说世俗二乘行，就修道一命，相无共勇满，和后称最后称圆心啊。那这个里面，这个虽然跟这个藏文的版本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汉文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世俗二乘啊，二乘是什么呢？就是小乘的这个声闻乘和缘觉乘，这两个叫做小乘的这个声闻和缘觉，这两个乘叫做二乘啊，二乘行，二乘的修行。九修道一命，这个就是说，到了七地的时，到了七地的时候，他从一地到七地啊，很长时间，修了很长时间啊。在从仙宗的角度来说，从一地到这个七地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需要一个无数个大劫。这个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凡夫的自量道和加心道，它需要一个无数个大劫。然后呢，从一地到七地啊，也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无数个大劫。然后八地到成佛之间就需要一个无数个大劫。总的来说就是三个无数个大劫。但是这个是就是仙宗里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是说因为你要成佛为终生成佛的话，成佛就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那菩萨当初发心的时候，他哪怕需要再远再遥远的时间，他一定要走这条路，他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完。他需要多长时间？他一定要就为了一切众生，他要修，他要征服，他因为就要下这样子的决心。所以仙宗里面呢，他讲的很这个讲的这个时间，从一个刚刚发心的人，从刚刚发心到成佛之间，就是说的非常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实际上它是不需要的。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说过了这个证悟了第一滴以后，证悟了第一滴以后呢，他因为他的心内心已经自在了。内心就是获得了自由自在以后，他就如果想快速的成佛的话，七天也可以成佛。所以这些都是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仙宗里面就是会这样子说的，他说就是最快，这个就是上等根基的人也得要，就是需要这个三个无数个大劫啊。那从一地到七地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无数个大劫就修，就是说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修了心修心了。道一明，就是说道是什么道呢？这里讲的是小乘的这个声闻道和这个圆觉道。一命，就是说菩萨到了七地的时候，菩萨到了七地的时候，在菩萨的这个七地当中呢，第七地当中呢，就是包含了这个小乘的整个这个见道和修道 和小乘的这个声闻道和圆觉道的所有的道就包含了，就是到了七地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七地的时候才包含呢？在这个之前为什么不包含呢？到了七地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了，到了七地的时候他才能够彻底的断除了这个烦恼障。烦恼障彻底的断除了，这个烦恼障断除时本来就是这个小乘阿罗汉他就是他的所断。那要得到这个阿罗汉的话，他需要这个断除，这个彻底的断除这个烦恼障那菩萨呢到了七地的时候才能够就断尽这个烦恼障。所以到了七地的时候才说小乘的道就是已经圆满了，在这个时候才是圆满。为什么说呢？这个时候才能够断除，才能够彻底的断除烦恼障。所以这个如中论里面也讲过这个事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我们从字面上看，就修就是说很长时间修行了，所以他的这个道就是见道修道，这个很自己已经很明确了。但字面上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这个意思不仅是这一点。那他是说，因为前面有一句就是说世俗二乘心，就是要跟后面的就修道一命这两个要连接起来理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到了七地的时候彻底的断除了这个烦恼障那彻底断除烦恼障的话，彻底的证悟了这个人无我那得到一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证悟这个人无我呢？也不是，得到一地的时候就已经证悟了人无我，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我执和烦恼，所以他相对来说还是这些障碍，这些烦恼障呢，他还是这个对无我的这个证悟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到了七地的时候呢彻底的证悟了人无我，彻底的断除了这个烦恼障，所以叫做就修道一明，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相无，就是说这个相是什么呢？这个相就是说主要是关于人我方面的相，关于人我和法我两个当中，就是主要是人我方面的相，那全都在这个时候呢彻底的断除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说相无功勇慢，这个时候呢修行的功夫已经圆满了，他说的是圆满了难道八地九地就不需要这个下功夫吗？不是这个时候是功勇慢，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菩萨七地的时候呢，小乘的这个这些所断的小乘佛教里面阿罗汉和圆觉所断的就彻底的断除了他们所证的彻底的证悟了，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叫做功勇满，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不是，并不是说大乘佛教自己的这个功勇满大乘佛教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呢第十一地的时候才会圆满的在这个之前是不会圆满，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的圆满无相功勇满最后就是说，最后也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它不是大乘佛法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见到的最后，它是说针对小乘佛教的这个最后因为在七地的时候呢，小乘佛教里面这个要证悟的全都证悟，要断除的全断除了，所以叫做最后称圆行，圆行就是这个第七地的名称这是第七地，菩萨的第七地。然后第八地智用无分别就是说 到了霸地的时候，这个智慧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发挥，然后就是无分别，就是说，到了霸地的时候，又这个，出了啊，到了霸地的时候呢，就是有三个这个转变啊，三个转变啊，出了这个阿赖耶识以外的这些都会转变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眼识鼻识转变，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它会转变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这个烦恼识它也就是会转变，那因为这三个转变了，所以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就是在这个时候八地的时候呢，密宗的这个简介，密宗里面所讲的这个啊，这些啊，一切现象是佛的坦诚啊，这些烦恼即是菩提啊，轮回即是涅槃，这种观点在八地的时候呢，菩萨在八地的时候呢，才会这个显现。这个时候会实现的，因为这个时候呢，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这个眼识鼻识转换了以后，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有漏的眼识耳识，它转换了以后呢，变成了无漏以后呢，它所看见的这个周围周边的这个世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那个时候呢，它是。像极乐世界一样的这个清净的刹土，那八地菩萨以上他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都是清净的现象，当然他知道这个众生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他是知道的，但是对他自己来说是已经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呢已经消失了啊，清净的东西呢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那个叫做转换，那个叫做转换，实际上不是转换啊，实际上这个清净的这个东西呢，佛的刹土呢，它是原有的东西，它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存在的东西，不清净的东西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无明的产物啊，那无明断除了以后呢，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它也就逐渐的消失了。当不清净的现象消失的时候，清净的现象它就会出现啊，这个叫做从表面上开始转换啊，但是实际上不是不清净的东西转换为清净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从表面上在佛经里面这个叫做转换啊，这个是第一个转换。这个时候呢，那个仙宗他也不能不承认啊，不能不承认这个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坦诚啊，因为他总不能说啊，因为这个八地菩萨的这个现象啊，八地菩萨他看到的是不准确的啊，凡夫看到的是准确，他总不能这样子说，他不能这样子颠倒。如果他不能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是应该承认啊，凡夫看见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是不准确的，是幻觉错觉啊，那八地菩萨他所看到的是这个真实的，是真正的这个面目，他肯定是要这样子这个承认啊，他既然要这样子承认的话呢，那他就已经承认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觉，是虚幻的，他只有这样子承认。那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仙宗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从来没有发现啊这样子，所以他从来都不说这个一切现象是清净呢这个轮回是涅槃呢，他现象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坦诚，他不会这样子说，他不会这样子说，他最多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是无我的呀，空性的，他就会说这样子。他不说，但是呢，他通过那么长的时间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啊，通过很长时间的文思修，尤其是这个修行的力量，当他的修行的力量成熟的时候呢，成熟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啊，他在这个之前他是没有预料到，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因为他的眼耳鼻舌身转换的时候呢啊，他看到的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啊，那个时候呢他才那个时候呢他就知道一切都是清净的。但是密宗呢他不是这样子，密宗刚刚没有经，没有经入啊，没有还没有这个进入这个密宗的门之前，密宗的法门之前，就是在说，一直都在说啊，这个一切都是佛的贪嗔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错觉，是虚幻的。如果我们的修行到位啊，这个不清净的现象是可以消到位的话，不清净的现象是可以消失的。消失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一切都是清净的，这个佛的坛称啊，那这个佛的坛称呢，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啊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世界。密宗呢，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啊告诉我们啊这些，仙宗它不会说。但是呢，到了八地的时候呢，仙宗的经典里面也就是说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知道啊，原来密宗里面讲的才是对的，这个时候就是全都出现了啊，这是第一个转换。第二个转换就是这个意识，它就转换了，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意识转换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里面讲的是智勇无分别啊，无分别就是三种这个转换当中，在这个颂词里面呢，只有一个啊，它就有一个转换，这个智勇无分别，无分别就是一个转换，就是意识的转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分别念呢，那个时候呢就转换了佛的智慧。所谓的转换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些这个杂念，他这些执着啊、实质啊，这些就早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平时的这些念头也就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了。那没有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就是在七地菩萨以下，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念头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啊，完全就是消失了。这是这里面讲的无分别啊，这无分别就是三个转换的其中一个转换，无分别。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这种意识啊，我们现在无论是善也好，无论是恶也好啊，无记也好，就是经常去对外界进行思维的这种这个东西，就叫做这个意识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的，它就会消失的。但是大圆满的修行人呢，他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就可以消失了。大圆满里面说过了，这个大圆满的修行到位的人，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意识呢啊，就是这个分别念呢啊，就是像上电一样，就是一刹那一刹那，偶尔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念头，但是呢，它立即就会消失。消失了以后呢，就再也不出现啊。大圆满是他这一生当中的，他如果修行修得好的话啊，他做得到。但是仙宗他是就到了八地的时候他才可以做得到，那个时候才是这样子啊。这个无分别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转换。第三个转换呢，就是这个烦恼识啊，烦恼识我执转换了。转换的意思就是说，我执呢啊，这个时候彻底的没有了，转换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意识的转换，它虽然是转换了，但是呢，在这个以后是不是根本没有这个分别念？它还是会有的啊，就是有很细微的这个分别念。但是烦恼呢，这个烦恼障呢，它是彻底的没有了，从此以后连细微的烦恼障它都不存在。那也可以说，也可以这样子说，换句话来说的话啊，虽然是存在这个细微的烦恼啊烦恼，但是呢，这个不是烦恼障，这个是所知障，那属于所知障，也可以这么说。 啊，这是第三个这个转换啊。第四个转换呢，它还没有转换。第四个转换就是阿赖耶识的转换。阿赖耶识呢，到了实地的时候呢，才能够转换。这个时候彻底的没有了啊。这个转换了以后呢，阿赖耶识呢，就是我们人的凡夫的这个实体，也就是说是我们所有善恶业力的载体啊。这个载体就是在实地菩萨的最后一瞬间的时候，它就会瓦解啊，然后就是转换为这个佛的智慧哦，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成佛了啊，那个就是等到实地的时候才转换，在八地时候还不会转换的，然后横是人云称啊，横是人云称，这个人云称什么称呢？这就是说，因为八地菩萨他没有这个分别念啊，他没有分别念，所以他在这个以后的这些修行呢啊，他就不需要太多的努力，不需要太多努力。这佛经里面有一个这个比喻，比如说啊，一个人就掉到水里面，就河水里面，这种人他没有什么，他自己不需要什么努力，他就水他就会往下啊，往下游啊这个冲，同样的。就是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到了八地的菩萨，他如果自己不太这个努力的话，到了这个八地的时候呢，这些所证悟的东西，还有这个所断除的呢，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成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个分别念啊，所以就是就八地以后呢，他就因为不需要没有分别，没有这个分别念，所以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造作。那他不做也可以成就，所以就是横舌人云称这个意思。众魔向推善啊，众魔就是说。不是这个所有的魔啊，所有的魔障，最后的魔障呢，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也有魔障啊，最细微的魔障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会降伏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到八地的时候呢，因为八地菩萨呢他就没有这个分别念，那他没有分别念，所以叫做这个相魔了。这个魔是什么呢？就魔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我执，那我执才是真正的魔，那真正的魔我执啊，然后这个烦恼啊，烦恼才是真正的魔啊。平时那我们世间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什么魔呀鬼呀啊等等这些，那它不是真正的这个魔鬼，他们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人的这个力量，没有太大的实力。真正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都能够这个通知的是谁呢？就是这个我执啊，我执和烦恼它就可以通知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凡夫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没有一个国王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比他还有实力的。那这才是真正的这个魔，他那么多的这个众生啊，让他们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么多的众生这个下地狱啊，受痛苦，这都是这个他的作用，所以他才是真正的魔啊。这个叫做魔，魔就是在我们的自身啊具备了，那佛也自身具备了。上次说了很长时间了，说佛也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佛也存在了，那魔也就是在我们心中这个存在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密宗的有些论点当中也说了，心就是万能的啊，外面没有一个上帝造物主的万能，但是确确实实心才是这个万能的啊。他让我们堕地狱，他也可以啊，他让我们成佛也可以，他不仅是我们，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也就是无边无际的众生，他都可以这样子啊，他都可以，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魔啊。但是呢，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不可以，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八地菩萨他把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断除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已经这个调伏了啊， 绝大多数的这个魔啊，最厉害的魔就是烦恼障，嗯，这个他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众魔相退散，这个时候就是啊，绝大多数的就可以这个降服了，嗯，啊，不动啊，不动是什么意思呢？不动就是说到了霸地的时候呢，啊，他再也不会退转的，他再也不会退转的，嗯，这个意思啊。难道到了八地没有到八地之前会推啊、会推转吗？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证悟了这个菩萨的一地以后，就是绝对不会啊、推转的啊。不仅是一地啊，加心道的时候都不会这个，加心道的中期的时候啊，在从此以后就是不会这个推转的。那、推转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说啊要学这个大乘佛法啊，要发菩提心啊，这样子大家都是这个羡慕菩萨的这些行为六度。但是呢，如果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这些一些这个恶知识啊，就是学小乘的人啊，那样子跟他们这个长期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人就没有真悟之间呢，人都是这个随缘会改变的，这个就是要就这个环境呢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厉害的。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对大乘佛法呀再有信心也好，那没有真悟之前是这个都有可能退转的。这当下是再好也好啊，如果是遇到了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素的话，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改变。那但是实际上八地菩萨以后就是不会这样子，所以叫做不动。但是实际上刚才我讲啊，第一地菩萨就是这个他证悟了空性，证悟空性，一地菩萨他是证悟空性的，这个证悟空性就是圣意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心呢，就自从有了圣意菩提心以后，它是永远都是不会这个消失的，嗯。但是呢，这个很保守的，这是就是很保守的说法啊。实际上就是到了这个加行道的中期的时候，就是不会推转的，在这个之前都有可能。那八地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八地菩萨呢，只是说，因为这个退转是什么退转呢？最关键的退转，就让我们退转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退转呢？唯一的就是这个自私心啊，自私心和我执这两个就让我们退转。产生了我执，有了这个自私心以后呢，就会退转到这个小乘，或者是这个退转到外道这样子。嗯，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啊，这个我执、自私心等这些这个烦恼彻底的这个消灭了，所以啊，非常清净、非常干净的这方面，它一点都不染啊，一尘不染。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才有这个名字，他才可以有享有这样子的名字啊，名称不动地，这个叫做不动地。有些佛经里面呢，就是说了，那、到了八地的菩萨，没有到八地菩萨之前的有些这个有些修行人呢，就推转了去学这个圆觉，学声闻道去了呀，很多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有这样子的记载，但是这些都是不了义的，这些都不了义。实际上就是，证悟了以后，就是这个加心到后期以后是不会推转的。但是八地菩萨呢？他连这个推转的少许的这个因素都不存在了，所以八地的时候才可以说是不动地。其他时候呢，虽然他实际上他不会动摇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动摇的因素是存在的，所以不叫不动地。不动度长命，他这是独有的这个名字啊，这是第八地，嗯。然后是第九地，善悔命无碍，就是善悔是这个第九地的这个名称，第九地的名称叫做善悔。嗯，善悔为什么叫这个善悔呢？因为它是无碍的，所以无障碍、无挂碍，所以叫做这个善悔。嗯，很好的智慧啊，就是这个善慧。嗯，为什么叫做无碍呢？因为他这个到了九地的时候呢， 到了就地的时候呢，就他不仅是征悟了这个空性，而且啊，就这个像讲经说法，还有这个听法闻法，去分析这个佛的这些密意啊，各方面的这些这个智慧都是非常的这个圆满。这个时候呢，所以叫做善慧。那这个时候叫做善慧。善慧为什么叫善慧呢？因为无碍，就是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障碍了，所以叫做无碍啊。十方厌法喜，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有那么这个好的智慧，所以就救地菩萨就是在十方的刹土当中讲经说法，就是讲很稀有的法啊，这样子。身云甘露雨啊，救地菩萨的身体就是好比是云啊，说的法就是好比是这个甘露的雨一样的。这个甘露的雨呢啊，盈无最堪衣，就是无，就是说这个终身，终身最可以、最应该医治的、最可以这个医治的啊，是什么呢？最适应的，就是这个救地菩萨的这个救地菩萨的这个传法，就是这甘露雨，就是那、这个传法。转的法论啊，这是第九地，然后十地菩萨了，最后一个地啊。十地菩萨呢，众德犹如水，虚空欲失身，只是说啊，十地菩萨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啊，功德呢是非常的这个清净，很无垢的这个。比如说他说是与这个如水和虚空，这两个都是什么比喻呢？水也就是很清净的水啊，虚空也是很清净，就是这两个水和虚空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他虽然啊没有彻底的断除所有的这些障碍这个对障碍，它有一个很细微的这个缩滞障，但是这个细微的缩滞障呢，就影响不是很大，所以可以说是很清净的，重的有如水，像清净的水一样的这个清净，像虚空一样的这个清净，十地菩萨呢，他就。只断除了最后一个非常细微的这个障碍，其他的都断除了，所以呢这是很清净的。然后众处皆比善，就是说烦恼很那个，在这个之前的这些以前的非常严重的非常粗大的这些烦恼呢，全部都已经断除的意思，就比赛实际上是实际上是断除了啊，实际上是在这个烦恼的这些来源呢，全部从根本上就是比赛，从根本上就是关闭了，就再也不可能有这个产生这个烦恼的机会了啊，因为它不是控制烦恼，它也不是这个预防烦恼，它是从根本上从源头就解决了这个烦恼啊，从源头就是避开了这个烦恼的这个来源啊，所以呢它在这个之后呢，就是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严重的触大的这些烦恼再也不会有了啊。大法智成云，云就是法云啊，法云是这个十地的名称，大法云。十地菩萨呢，因为有了那么多的这个功德，佛的这些深广的这个法轮，都是这个自由都获得了，已经非常的自在了啊，所以叫做这个大法智成云啊。这一上是都叫做学道啊，学道。就下面是无学道，那学道里面的最后的三个，这个八地、九地、十地，这三个是这个这叫做这个清净地，这三个从这个显宗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三个也要需要，这修这三个也要也需要啊，一个无数个这个打解。嗯，但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仙宗的这些经典里面，那他自己也说了，实际上这是不会的，不可能的，实际上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还是有刚才我说的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种种的原因，所以啊，佛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嗯，尤其是这个到了八地以后呢，啊，他所有的这些修行都是这个人云自称的，那、啊、更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更不需要那么长时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快很快了。啊、这些啊，这一章就是这个菩萨的学道，然后第十一地，那、啊、这个叫做第十一地，第十一地呢，它就是不属于这个菩萨道，这个就叫做这个佛道。那、啊、密宗里面呢，它叫了这个第十一地、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啊，还有二十二地，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地，嗯。但是这些呢，如果通过仙宗的修法，如果真正得到了这个十一地以后呢，啊，其实是密宗的这个佛就是一，就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密宗就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因为成了佛以后，它虽然是这个它的见解上面，见解的这个层次上面呢，它虽然是没有这个高低，那、啊，但是呢，这个佛有种种的这个功德，从这个功德的角度啊，就去了很多这个名啊，就是有十二十二地啊，就十六地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仙宗的这个第十一地当中呢，全都已经包含了。从那一方面讲都是一样的。这个仙宗和这个密宗的。结果是这个佛啊，佛的果位上面呢没有差别，嗯，他们的修行呢、有差别，方法是有差别，通过这种方法就是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是没有差别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完全一样的。那这就是这个第十一地，嗯。第十一地是什么样子呢？圣地轮回室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佛成佛了啊，接下来就是佛要度化众生的事。嗯，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佛要就是这个仔细的观察这个轮回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要仔细观察呢？因为佛要度化众生，要这个要根据众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根基要。将啊要这个说法转法轮度化众生，所以就是要圣地轮回室。嗯，速能免业牵啊，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熟这个能力呢，佛的能力全部都这个成熟了，完全这个成熟了。从此以后呢，任何一个业善的业和这个恶的业啊，都不会影响，不会这个佛再也不会牵到轮回当中，不会拉到这个轮回当中。嗯，因为佛就是彻底的断除了所有的这些烦恼啊。那业它的根据，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业的根源就是这个烦恼啊。烦恼，佛就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就再也不会有业啊，不会有黑白。所有的业都不会有了啊，所以呢，从此以后呢，佛就是一个永远的解脱，再也不会任何一个业再也不会拉到这个轮回当中，这样子的啊。要知无苦恼啊，这个时候呢，佛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苦恼，所有的我们的苦恼是用我们的分别念、我们的烦恼的这个结果啊。佛彻底的断除了啊，这个彻底的断除了烦恼、分别念啊，全都断除了。嗯，那全都断除了以后呢，因为佛就是没有这个苦恼的因素啊。因素都不具备了，都不具备的话，佛从此以后佛是佛不会有任何这个痛苦，任何这个苦恼。 从表面上看啊，佛爷就是会圆寂的啊，佛爷会生病的，那佛爷要这个吃药啊，这个我们在小乘的戒律里面呢，就看到很多这方面都有。佛有些时候生病了，生病的时候佛爷就告诉身边的有些这个弟子让他们就念念经，佛他生病了，他就他说我背后痛，你们跟我念个经啊。然后秋天的时候，就印度的气候虽然是很热的，但是秋天的时候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这个连佛陀也是这样子，他们自己不做饭，天天都要这个托钵然后也就是不穿鞋，这样子的以后呢，就佛爷就有些时候呢，因为气候的原因，就是佛爷就得一些这个病啊，得病的时候佛爷吃药那样子，从表面上看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实现，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佛永远都不会有实质上的这个病痛啊等不可能的。但是呢，佛就是要实现佛要告诉我们我也是就跟你们一样的一个人，但是不一样是什么呢？我就是用功了，用了功以后，我把这个烦恼断除了，其他的都是跟你们一样如果你们也就是如果能够这个像我这样子能够用功的话，你们也可以这个断除所有的烦恼，我们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这个差别，都是人。他要告诉这样子，所以就是佛就是显得跟人一样的所以呢，他要这样子这个实现但是实际上呢，佛是不会有这个苦恼的，都不任何这个苦恼都不存在的。净土无相差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佛才是真正的这个。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八地的时候都已经这个转换了，虽然是转换了，但是还不是很不是彻底的转换，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个障碍，但是成佛之后呢他就真正的这个从源头上就是转换，也说转换也好，说断除也好，就是彻底的这个断，彻底的消失了这些所执障，所执障消失了以后呢，所执障导致的那这些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它同时也全部都会这个消失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直经当中呢，都是净土没有一个不清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的束缚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成佛。这里面这个十居就是讲的是这个佛第十一地，然后就是接下来的就讲的是佛的一些功德，佛的功德首先是讲这个佛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实业佛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里面就讲佛怎么样度化十地菩萨，首先就讲这个，然后就是讲佛怎么样度化凡夫众生，这两个。那首先讲这个佛怎么样度化这个十地菩萨呢？首先是说十地菩萨他是什么样的是再说这个佛所度化的这个十地菩萨是什么样的十地菩萨？说贵名佛真子，贵名就是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南无就是顶礼顶礼佛真子，佛真子就是真正的佛子十地菩萨未等，他就是这个等已经登上了这个十地了智慧云，这个智慧云呢就上面也讲了这个十地菩萨，这个十地菩萨的这个第一十地叫做这个法云就是智慧云细微解端经这个时候呢，十地菩萨的这个最后的一瞬间的时候，十地菩萨的最后的一瞬间的时候呢，最细微最细微的这个所执障烦恼障呢，就是就造就 八地的时候都已经断出了，八地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不存在这个已经不存在这个烦恼障了。那十一地的时候，这个十地的时候呢，菩萨他在正在这个安住十地的时候，他还没有虽然这个习位全部断尽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十地的最后一个瞬间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把习位啊，再习位再习位最习位的这些这个所知障，也就是会断尽的。从此以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呢？就超苦立诸称啊，超苦就是超越了所有的这个轮回的痛苦。称这个里面的称就是烦恼啊，那个时候呢，就所有的这些世间的烦恼全部都远离了啊，这个是菩萨实地的最后一个瞬间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菩萨在实地的时候，安住在是正在这个住实地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啊。那佛所度化的实地的菩萨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菩萨。这四句就是讲实地菩萨。前面又讲了实地菩萨啊，这里又为什么要讲实地菩萨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讲这个佛的实业啊。佛度化众生的实业当中，首先就讲这个佛，所度化的实地菩萨，所以他是又讲一次这个实地菩萨。这是佛度化的这个实地菩萨啊。那佛度化的时候，他怎么样度化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度化这个实地菩萨呢？然后就是下面就讲这个观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佛就开始这个观定啊。一般这个观定呢，是在一个密宗的一个密宗里面的一个这个俗语啊。但是一个专用的名词，但是呢，宪宗里面呢也就会讲，宪宗他什么时候讲呢？他就是十地的时候才会讲这个观定啊，一切清净啊这些，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就陆陆续续的，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些，一切是佛的贪嗔啊，还有观定啊，这些都会出现了。在这个之前，他们都从来不说什么观定呢，这个，诸佛的一切是佛的贪嗔，这些都不提的。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实地菩萨就是要观定的。这里面讲的观定，这个是大乘佛法，这个宪宗的大乘佛法都讲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观定，这个叫做大光观定，一般是这样子。是一种光，佛身上就发出光啊，这个光就是我们像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一样，这光就是融入了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头顶啊，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光的融入，然后呢就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禅定的力量，这叫做这个观定啊。这里面讲的是一个这样子的观定。我们平时密宗里面的上师瑜伽的观定，也就是观定。我们平时啊，就从上师心口发光，还有这个头这个眉间心口喉咙发光的这些光融入自己观想啊，获得了很多这个禅定啊加持呀，这些也是这个观定。也是观定本来就是有寂道果三个方面的观定，寂观定、道观定、果观定啊。寂观定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观定的时候，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就得到的第一个观定，叫做这个寂观定，最基础的观定，首次的观定，然后从此以后就得到这个第二次观定、第三次观定的时候的这些观定也好啊，或者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给我们观定，自己修上师瑜伽啊，就这个修观定，这些观定呢叫做这个道观定，这是道观定，即道果的这个道观定。那这里面讲的这个叫做果观定啊，得到最后得到这个佛的果位的时候，最后一个观定，这就是最后一个观定，在这个观定的这个 这后面呢就是成佛了，这叫做这个过观定。嗯，那这过观定呢，不但是密宗里面有，而且仙宗里面也有。仙宗里面有仙宗啊，到了这个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呢，密宗的很多这个见解呀、修法都不能不承认了，这个时候都会陆陆续续出现的啊。那这个观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观定呢，观定助光照，助光照就是说这个时候啊，这个十地菩萨他首先是十地菩萨自己这个心口发光啊，心口还有身体的很多部分发光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光啊，他就看见十方所有的这些佛菩萨，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还有这个佛都那个时候就看见显现，显现的时候啊，然后就佛的这个眉间发光。佛的眉间发光，然后呢，菩萨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身体的各部位就发光啊，这些光最后就是这个融入这个十地菩萨他的身体他的头顶还有身体的很多部分啊。融入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些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和佛的这种这个光的力量啊，这个光的力量，他就获得刚刚我说的那种这个巨大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力量还有这个智慧那个时候就会得到。在这个之后呢，他才是真正的就用通过这些光所得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和这个智慧，就断出了最后一个最细微的这个障碍，然后就是就这个彻底的成佛了这叫做这个过观定。观定助光照助光照是这样的，助光照根尘普遍身，根是眼根、耳根等这个身体尘就是外界普遍照佛菩萨的佛菩萨身上发的光就普遍照。然后金刚髻大定金刚髻是金刚为什么说金刚呢？因为最细微的这个烦恼是最难最难断除的，最粗大的这个烦恼是最容易断除的最容易断除的。这个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它就是我们平时洗衣服的比喻来说明比如说我们衣服上面的一些粗大的这些污垢呢是最容易洗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洗衣服的话，也是就这个粗大的这些污垢是它可以洗干净，但是你一定要把细微的也要洗净，就是跟新的东西一模一样的话，这就是非常难了这就是很难了同样的就是说，这就是说越是细微的烦恼就是越难这个断除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最细微生下来的是最细微最细微的烦恼，要断除这样子的烦恼就是这个很强有力的禅定，所以叫做金刚金刚就这个意思金刚大吉定就是这个时候菩萨十地菩萨所得到的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叫做这个金刚髻大定这个定大为什么用大呀还有这个金刚用这些字呢为什么要用这些字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在所有的这个学道当中最有力量的这个最有力量的这个禅定就是这个，所以叫做这个金刚髻大定。这个金刚髻大定用它来做什么呢？就是说众苦无相侵，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苦这个痛苦，这痛苦呢不仅是指的是这个身体上的感受包括无常， 还有这些这个人的这些油漏的细微的这个油漏的衣饰，阿赖耶识都叫做通哭啊，中哭无相亲。这个时候呢，这个金刚大定和这个中哭最细微的这个哭，这两个呢是相反的，他们是不会相应的。所以呢啊，就是有了这个金刚即大定的时候呢，那时候一瞬间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细微的痛苦它一下子就可以这个消灭的，因为他们是不会相处的。这是这个佛的观定的这个能力啊，简单的说。下面就广讲了啊，就下面就稍微广一点啊。那怎么样这个观最后的这个定呢？大宝化王座，这时候是说佛经里面说啊，佛开始给这个实地菩萨啊观定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这个莲花座，莲花座，然后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莲花座，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些小的莲花座啊。那中间的这个大的莲花座，这里面讲的这个啊，化王座，这王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很大的莲花座，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个实地菩萨啊，受观定的人就坐在这个化王座，然后九地以下的菩萨就坐在这个小的这些这个莲花座上面啊，这样子就开始这个接受啊观定啊。开始观定的时候呢，他们都坐在这样子的莲花座上面，莲花座上面，大宝化王座。具知众苗称啊，具知是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化王啊，这个具知呢有不同啊，有些这个韩文版里面呢，有些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名称，有些是翻译为一百万、一千万啊、十万都有，但是我们普贤清源品里面的这个百居制，就是一百个居制，那个是那个里面讲的是千万个莲花，就是说中间一个这个大的花那个莲花座，周边呢有千万个一千万个这个莲花座啊，然后庄严皆普遍，这个就是说这个庄严的是什么呢？这些莲花座都是个个都是非常庄严的，都普遍。功德是难思啊，这个时候的这个佛的功德还有这个莲花的功德，因为莲花是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禅定的力量出现的，佛的这个智慧和禅定的力量出现的功德啊，很不可思议的。然后这个实地菩萨坐在这个上面，这个莲花座上面的菩萨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佛开始这个给他观定，观了定以后呢，就可以得到实力见无畏啊，实力就是佛的这个实力，无畏就是有四个无畏，一二三四，四个无畏，三圣就是佛的三圣，四智愿就是四种智慧啊，一般四种智慧也可以，五种智慧都是一样的，四智愿这些都会圆满的啊。佛一观定，这个观了定以后呢，佛的实力啊，四无畏啊，三圣呢，四智慧啊，都会圆满的，六通就是六神通啊，很自在，这个时候就是会自在的，自由自在。因无化即缘，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成佛了，成了佛以后呢，就无，这个无就是众生啊，无就是众生啊，就相应众生的根基啊，化就是教化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相应众生的机缘啊，机缘成熟的时候呢，这个菩萨成了佛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就给众生教化，就转法轮，广转法轮，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啊，度化无量的众生，这个是这个成佛之后，这个观定观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然后说照耀如圆月啊。这就是像这个时候就成佛了。那成了佛以后呢，这个实地菩萨呢，就是像实物的这个月亮一样，很圆满的功德，所有这个功德都是很圆满的 圆月。横是眼识染，这个时候呢菩萨的智慧就是光芒，光芒像火焰一样的这个智慧横是长期就这个燃烧这个就是发光这个实际上不是光，实际上就是佛的智慧呢就前出众生的这些黑心灵上的黑暗十方物不变。这个时候这个佛实地菩萨成佛了以后呢，他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功德呢，十方都是没有不普遍的，十方普遍。灿烂转光线这个灿烂和光线什么意思这个灿烂就是说是那个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他们身上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光，就是灿烂的光然后光线是说这个很明亮的光这个光是这个佛身上发出的，佛的眉间发出的光那刚才说了前面有一个比喻，就是如圆月，比如说食物的月亮的周边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星星同样的这个佛身上发出来的这个光是这个光线佛发出来的光是很明亮的这个光那这个光的周围就是有灿烂的光就围绕着那样子的光就中间是这个佛身上发出的光，周边是这个菩萨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光那九地以下的这个菩萨的光是这个灿烂的，然后这个佛的光就是光线，就是光彩那这些光都会融入在这个菩萨的这个实地菩萨，然后呢他就这个永恒的成佛了，所有的这个功德所有的功德都会这个圆满所有功德都圆满，然后呢他就是可以这个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这样子。永绝愿生愿，他永远就是这个就这个断绝了这个烦恼的这个染物，还有烦恼的这些产生烦恼的这些因素就是永远的断绝了。横是出涅槃，这时候呢他永远都是就这个处于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再也不会这个再也不会这个堕落轮回他像菩萨像佛，他的化身是经常都会出现的，或佛的化身出现的时候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子就这个光转法轮的佛的化身也有那地狱众生还有这个畜生花草木水风之类的化身也有，就佛就是会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化现化身，这个用种种的化身来度化众生。但是实际上佛无论是他的这个实现为出生也好，实现为过往也好，实现为这个佛也好，愤怒的也好，寂静的也好，实际上他横是出涅槃，他实际上他永远都不离开这个涅槃，就在涅槃当中。菩提成最圣这个时候的这个菩提呢就是最圣，就是真正的这个证悟了这个圣义地。圣义地和世俗地在这个时候呢，那圣义地和世俗地这个时候呢是就分不开的，这个因为世俗地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像无常诱惑又违法这些就逐渐的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彻底的消失了以后呢，剩下的是什么呢？就剩下来的就是真正的这个生义地真正的生义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就证悟了最深的这个最殊胜的菩提。华义勿轻患，华义就是教化众生的利益，因为佛转法轮教化众生的这个利益呢，让悟就是众生让所有的这个众生心里面会欢喜的让所有的众生会欢喜，所有的这个 这个有缘的众生啊，听到了这个佛法以后呢，大家都皆大欢心啊，心里面这个种下了解脱的种子，然后呢就逐渐大家都这个成佛了啊。这个是佛度化众生的一个啊方法，就佛这里面就是说佛让啊释迦菩萨让他成佛，成了佛以后呢，释迦菩萨由去度化啊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这些都是佛的功德。如果没有佛啊，就没有佛法了。嗯，没有佛法就是就没有这个啊，没有佛法的话，那就没有大乘，也没有了小乘，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那因为有了佛，才就会有这些。那佛从哪来呢？上次讲了，佛就是从菩萨啊。菩萨从哪来？菩萨就是从菩提心。嗯，所以一切的这个啊、最终的啊、所有众生的幸福，所有众生的这个解脱啊，都是来自于菩提心。嗯，有了菩提心以后呢，就有人会成佛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人成佛的话，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时候也好，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也看不到的地方也好，那总是有人在转法轮，有人在这个度化众生。在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人世间呢，就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出生了，他就会转了法轮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弥勒佛啊出生这个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但是呢，这个就是并不是说就释迦牟尼佛以后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成佛的，不是这个意思。每一刹那每一瞬间都是有无数个众生可以这个成佛的啊。这天下各种各样清净的刹土、不清净的刹土当中，有无数的众生也都在这个成佛啊，都在成佛。但是呢，他们成佛了以后呢，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方法去这个度化众生了。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方法去度化众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子的方法去度化众生的呢，就是在这个一个现界当中，就是只有一千尊。除了这个一千尊以外呢，啊，不是没有佛，也有很多旧的佛、过去的佛，也有很多会诞生很多这个新的佛啊。但是这些佛呢，不会啊，在这些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没有他们的名额了，就只有一千个这个佛啊，所以他们就不会这样子来这个度众生的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名额，但他不会度化众生吗？也不是，他是用佛啊。有因为我们看见的这个，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众生以外呢，也有无数个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众生啊。那我们就是想啊，那就有那么多佛，那么多的佛在成佛诞生的话，那哪些佛在干什么？他们在哪里呢？啊，就是有人会这样想。但是众生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众生当中这个众生呢，所有众生当中，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到，那就是就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看不见的无数的众生，他们也都在这个度。但是呢，有没有一天这所有的众生都度完了啊？这个轮回的空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是不会有的。这个永远都不会有的啊。但是佛是他是怎么打算的呢？啊，他不觉得这个轮回全部都会这个度完了，不会有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轮回当中呢，能够度一个就算一个，能够度十个就算十个，这样子的啊。像有些人说啊，我们平时我们放生了，但是通过我们的放生，他们说也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有人烧吃泥鳅啊，少吃这个鱼啊，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有就这个不一定的啊，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很详细的去这个调查，如果调查的话，也许有相对的减少了，但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放生就所有人都不吃这些东西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啊，这个是能放一个就算一个了啊，能放两个就算两个，那样子。佛度化众生的方法也是这样子，佛指导的。那 佛当然知道，在这个方面呢，佛是最清楚的。他知道这个轮回呢，啊，不可能这个度完的，没有一个度完的时候。嗯，但是呢，一个人他的轮回是有始有终的啊。他的轮回从先众的角度来说，在一个个体的人啊，一个个人的这个啊。轮回是无始有终，嗯，就是它没有开始源头，但是它有最终的时候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轮回是无始无终的啊，它也不它没有源头，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结束的时候，它没有。但是一个人啊，就一个人的这个轮回呢，它虽然是无始，嗯，但是有终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无始有终的话，你除了每一个众生以外呢，有没有一个存不存在一个轮回的终体呢？不存在的啊。但是呢，佛这个轮回里面的众生的数啊，这个数字是无变的，它无变的，它没有变计的啊。如果它有一个变计的话啊，这个数目再大也好，就是总有一天是读完了。嗯，那么多的佛菩萨都在读啊，但是这个不会的呀。为什么？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数量，嗯，它是没有边际的，嗯，它没有边际，所以是没有读完的时候。从轮回的正体来说是没有读完的时候啊。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主要就是一个人的啊轮回，是可以这个。是有这个一个终止的时候，他就可以再也不会这个轮回了，是有他最终啊。那有这个就行了，佛菩萨认为只要对，只要这个个人的这个轮回可以结束的话，那就可以了啊。那就在这个无数的这个人群当中，或者是无数的众生当中啊，能啊这个度多少就这个度多少，这样子佛是这样子打算的。嗯，但是我们刚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不能这样子想，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要发心，要发誓我要度化所有众生，要这样子发心啊。我们不能发心我能度多少就度多少，这样不能这样的啊，这样子就是菩提心就不是很完全了。但是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呢，嗯，不可能。我们发誓发心发得很好，要发心度一切众生，但是一切众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后就这个像这个木通式的菩提心呢，他也就是发心啊，就所有众生成佛了以后我才成佛，只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我就要去度他。嗯，他是这样子发心的，但是实际上呢，他自己会最先成佛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因果的关系，因为他发心发的越大啊，那这个发心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越大，发心的力量是什么呢？发心巨大的发心的力量，让他最先成佛了。那、但是他成佛也没问题了，他从此以后就可以度化更多的众生了，这就更好了。啊，这样子，这个是发心跟实际的这个啊，实际的行动跟发心，嗯，是。嗯，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啊。那《现光庄严论》里面也说了啊，那这个菩萨是不是他是发心做不完的事情呢？啊，那这个菩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发愿发心啊，难道是没有用吗？啊，但是就回答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实际上啊，没有度完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明啊，佛菩萨的这个、说明这个菩萨的。用心，这就是他的这个勇气啊，是这个很啊，这个力量，这个勇气是很大的。嗯，因为他发心度那么多众，所有众生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就是要发心不可能的事情，他也就是要发心去做啊。这个就是这个佛，这个就是表，这就是说明啊，这个菩萨的勇气。嗯，所以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发了这样子这么大的心，所以他就很快就会成佛了。成佛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呢，他就可以永远就再也不会有这个停止的时候，他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送你们的一趟车子八年冬天一别真的本事今天那几万龙这把这边做连着挖住了手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舍的